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磋商；
以色列表示在加沙击败哈马斯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耶伦明年将再次访华，讨论美中之间的难题；
流亡英美的港人遭到通缉，卡梅伦强调绝不容忍恫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欧洲理事会14号宣布，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2轮制裁，这意味着分阶段禁止进口俄罗斯钻石等行动将于明年1月1号起生效。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一直在增加对经济和个人的制裁行动，试图切断俄罗斯维系入侵行动的收入和军事装备。欧盟当天在声明中说，欧盟决心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包括全面有效地实施制裁并防止规避。欧洲理事会欢迎通过第12轮制裁行动。另据外交人士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大部分国家已经就制裁方案的文本达成共识，但奥地利直到14号稍晚才最终批准。在最后版本的声明中，欧洲理事会还谴责了伊朗、白俄罗斯和朝鲜继续为俄罗斯侵略提供军事支持。欧盟也敦促各国不要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质或其他援助。
尽管匈牙利连月来反对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但欧盟领袖仍然已经同意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入盟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对此表示赞赏，说这是乌克兰和欧洲的一大胜利。当天是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了这项决定，大大激励了基辅的士气。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我要感谢促成此事和曾经提供帮助的每个人。今天我要祝贺所有乌克兰人，历史是由那些为自由之战孜孜不倦的人创造的。他也感谢米歇尔亲自谈出这个结果，并对欧洲领袖表达感激。周四当天，泽连斯基在没有事先公布行程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德国，并参访了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他说，我们迫切需要美国的军援来获取胜利，我们期待美国国会很快就会通过这项关键的决定，持续给予乌克兰这份极为重要的支持。
周四，据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宣布，港府将通缉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等5名流亡海外的港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第一时间回应说，英方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恫吓、骚扰或伤害身处英国境内的个人或社群。卡梅伦指出，香港警方的行为已经威胁到民主和基本人权，他已经指示驻香港、北京以及在伦敦的英国官员尽速向香港和北京当局提出关切。根据港警周四发布的通缉令，包括郑文杰、徐颖婷、邵兰、霍家志和蔡明达等5人，每人悬赏港币100万元。这5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和异议人士分别居住在英国和美国。卡梅伦强调，英国呼吁北京废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立即终止对政治倡议人士的迫害。
根据美国情报分析近日发现，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作战以来，空袭加沙走廊所用的弹药里将近一半是无导引炸弹。与此同时，华盛顿敦促以色列需要在3周内缩减加沙的用兵规模，并改为精准特战突击。这份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新分析显示，自10月7号以色列遇袭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加沙走廊投掷了29000多枚空对地炸弹，但精确导引炸弹的比例不到60%，其他都是无导引炸弹。美方官员周四透露，拜登政府希望以色列能在几周内结束在加沙大规模的地面和空中攻势，转入更精准锁定的特战阶段。官员强调，美方设想的战事新阶段是以较少的精锐特战部队进出加沙的人口稠密区，执行更精准的任务，以猎杀哈马斯高层、援救人质和摧毁地道。
据丹麦、荷兰和德国当局14号宣布，包括四名哈马斯成员在内，有七人涉嫌谋划在欧洲攻击犹太机构，他们已经遭到这三国警方的逮捕。当天，德国检方声明指出，其中三名嫌犯已经在柏林被逮捕，另一人被羁押在荷兰。这四名哈马斯长期成员与这个集团军事部门的领导高层都有密切联系。警方指出，三名在丹麦被捕的嫌犯将依刑法恐怖主义条款起诉，并接受法官初步询问。目前并不清楚在丹麦、德国和荷兰被捕的嫌犯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德国司法部长布希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发动恐攻后，最近在我国针对犹太机构、犹太人的攻击情形也随之增加。我们必须尽全力确保在国内的犹太人不再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根据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周四公布的年度报告，首次警告人工智能科技如果未经适当监管就迅速采用，可能会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新的风险。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立的，由最高金融主管机关组成，成员包括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和美联储主席，并由财政部长耶伦担任主席。这份年度报告说，联邦政府有必要监管 AI 快速发展，包括生成式 AI， 确保监管架构跟上或领先金融体系的新兴风险。耶伦在当天的会议上强调，支持这个领域负责任的创新，虽然可以让金融体系获得效率提升等好处，但也该应用现有的风险管理原则和规范。报告也指出，这些人工智能工具越来越依赖大型外部资料集和第三方供应商，这对他们自身构成隐私和网络安全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明年将再次访华，讨论美中之间的难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谷歌 Chrome 宣布了终止第三方 Cookie 的计划。自 Firefox 和 Safari 中禁用第三方 Cookie 以来，已经将近四年了，谷歌一直在缓慢地推动 Cookie 的取缔。终止第三方 Cookie 的最终时间被定在了2024年下半年。谷歌说，这次的决定取决于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解决任何剩余的竞争问题。Chrome 的隐私沙盒开关代表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浏览器和网络最大的广告平台的集成，并关闭了竞争广告公司使用的替代跟踪方法，所以一些监管机构自然对整个过程感兴趣。
芯片制造公司英特尔在昨天推出了新的计算机芯片，其中包括用于生成 AI 软件的人工智能芯片高地三。高地三将于明年推出，并将和英伟达的竞争对手芯片竞争，并为大型的且耗电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最著名的人工智能模型，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在云端的英伟达 GPU 上运行。这是英伟达股价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涨近230%，而英特尔股价上涨68%的原因之一。通过推出新芯片， AMD 和英特尔希望这些芯片能够吸引人工智能公司摆脱英伟达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周四说，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重大故障已经得到解决。此前ChatGPT 出现了大约40分钟的问题，在这期间，这项服务处于间歇性不可用的状态。OpenAI 还表示，专为企业设计的 ChatGPT Enterprise 的一些用户遇到了错误率升高的问题。本月早些时候， ChatGPT 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大约10%的用户可能无法向 ChatGPT 发送消息。AI 技术在11月再次发生重大故障，但是自发布以来，ChatGPT 打破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的记录，目前每周活跃用户数约为1亿。而据 OpenAI 说，超过92%的财富500强公司有使用这个平台。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到访以色列后，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一次会晤。尽管美方重申支持以色列对两个月前哈马斯的致命袭击的军事反应，但仍对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人数表示担忧。请听报道。
周四，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告诉来访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以色列军队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击败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加兰特表示，哈马斯十多年来一直在加沙建设其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如果要摧毁该伊斯兰组织，这将需要很长时间，将持续几个月以上。随着加沙的以哈战争进入第三个月，加兰特的办公室表示，这两名官员还讨论了将以色列人送回北部黎巴嫩边境附近家园的必要性。此前数万人因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作战而流离失所。加兰特强调，我们会赢，我们会摧毁他们。不过华盛顿没有立即对沙利文和加兰特的会谈发表评论。在沙利文访问之前，以色列军队周四在加沙地带进行了更多空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记者，沙利文将利用周四和周五的时间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谈来讨论军事行动中采取更加外科手术和更精确的努力，以避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的螺旋式上升。沙利文还计划讨论美国呼吁以色列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进入加沙，这将扩大目前仅通过拉法过境点的援助流量。以色列本周已经开始检查凯雷姆沙洛姆的援助货物，但这些货物仍必须运往拉法。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美中关系将持续面临挑战，应对冲击发生时的管理将是防止事态升级的关键。他明年的中国行将讨论包括令人关切的困难领域。请听报道。
周四，耶伦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晚宴上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谈到明年第二次访华的计划时，耶伦说，很大一部分议程将集中在与中方同行讨论我们所关注的基础领域。耶伦说，明年美国的目标是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双边经济关系。我们知道这种关系将面临持续挑战。他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必须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在必要时部署经济工具，确保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保护人权。耶伦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推行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措施，但他也强调，必须继续稳定美中关系以防止局势升级。耶伦说，我们不寻求解决所有分歧，也不寻求避免所有冲击。他说，但我们的目标是使彼此的沟通具有弹性，这样当我们有分歧时，当发生冲击时，我们可防止误解导致冲突升级并造成伤害。耶伦计划敦促中共清楚说明经济政策，例如北京计划如何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困境。另一个优先事项是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便共同应对经济冲击。耶伦一直是半导体供应链有案外包的推动者，这项政策旨在加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供应链，以避免地缘政治风险。外界认为，在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耶伦扮演的是白脸，逐渐与中共的经济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今年七月份，耶伦访问了北京，并于上个月在旧金山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会谈，随后在旧金山举行美中峰会。在这个过程中，耶伦的策略是在某些领域与中共对抗，同时在某些领域寻求合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华尔街日报》被捕记者格什科维奇一案说，俄罗斯正在和美方同行持续对话，希望能够和美方达成协议，让格什科维奇能够回到美国。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表示，克里姆林宫希望就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返回美国一事与美方达成协议。普京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没有拒绝让他们回国，我们希望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必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并且必须适合双方。他表示， 我们在这方面正与美国的伙伴进行接触，并正在进行持续的对话。这是普京首次公开谈论《华尔街日报》负责报道俄罗斯的记者格什科维奇被捕一事，而另一名因间谍罪名在俄罗斯被监禁的美国人保罗·惠兰也是双方正在谈判要求释放的人员之一。今年三月底，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城市叶卡捷琳堡采访时被捕，成为苏联时代以来因间谍指控而在俄罗斯遭到拘捕的首位西方记者。然而，他和他的雇主《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这一指控。本周四，俄罗斯一家法院仍维持了一项裁决，将格什科维奇的拘留期延长到至少明年1月30号。而格什科维奇只是目前在俄罗斯被监禁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今年10月份，美国之音的姐妹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新闻编辑库尔马舍娃因为没有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而被判入狱。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本周强烈谴责俄罗斯的最新指控，并强调库尔马舍娃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应该被立即释放，同时呼吁这种对美国公民的持续虐待必须停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批准法案，禁止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周五将和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
哥斯达黎加将和美国共同召开保护武器的区域会议；
美国国会批准法案，禁止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
议员希望能够在国会休会期之前达成援助乌克兰的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不具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5号将前往约旦河西岸的雷马拉，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确保不再重演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据路透报道，不具名的官员说，沙利文将和阿巴斯讨论持续进行改革和振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同时共商遏制约旦河西岸极端主义犹太屯垦民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沙利文14号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的治理需交由重新规划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一领导。此外，不具名的官员强调，拜登仍然坚持两国解决方案，前提是哈马斯不再控制加沙走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寻求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这是重点讨论事项之一。
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坚持反对修改欧盟预算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欧尔班谈到，由于乌克兰不是欧盟区块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从欧盟预算中获得如此大量的资金。然而，欧尔班的阻挡也影响了欧盟在其他优先事项上的拨款，包括向移民管理提供更多资金。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四宣布，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没能对援助乌克兰550亿欧元和重新协商欧盟预算达成共识，因此确定否认一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在这次会议中，有26个成员国对米歇尔的预算提案感到满意，但欧盟规定预算和援助计划需要欧盟27位领袖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一些欧盟领导人之前向基辅保证，如果匈牙利坚持阻挡援助，他们将在欧盟预算外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
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14号警告，朝鲜可能会在这个月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金泰孝指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属于美方可向韩国提供延伸威慑的行为，无论导弹的飞行距离长短，只要携带核武器，便属于核威胁及核攻击范畴。金泰孝还透露，韩美日共享实时 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数据计划已经接近完成阶段。韩美核资商小组第二次会议将于15号在华盛顿举行。金泰孝介绍，会议预计重点讨论建构一体化延伸威慑体系，发展合作机制。双方将通过核资商小组协商延伸威慑事宜，共同采取相关行动。
周四下午，美国国会参议员们继续就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共和党参议员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边境安全资金和修改美国移民法的提案，以换取他们投票授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保守派成员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众议院也定于周四休会，直到年底。议员们完成了本周的投票，但是如果参议院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被召回华盛顿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预计将宣布参议院在周末休会，并在周一恢复谈判工作。
英国周四跟随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除了伊朗革命卫队旗下的圣战旅负责人埃斯梅尔·卡尼之外，英国还对其他6名跟伊朗革命卫队圣战旅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的人实施了制裁。美国此前已经对面临英国行动的7名个人实施了制裁，此外还制裁了一名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的人马吉德扎里。这些人因涉嫌与伊朗勾结以及密谋在英国境内杀人而面临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说，财政部对英国最新的授权制裁伊朗表示赞赏，这将有助于采取行动打击伊朗对哈马斯和其他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煽动冲突并造成广泛的苦难。美国继续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协调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来自伊朗的威胁。
应对中共在南海的严重挑衅，菲律宾日前警告不排除驱逐中共大使的可能。12月9号、10号连续2天，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拦截、攻击和撞击菲律宾的补给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3号通电话。奥斯汀对上周末中共在南海黄岩岛仁爱暗杀的胁迫和非法行动表达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另外，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指出，预期中共还会有更多的胁迫行径，包括强行登上菲律宾的船舰，正对可能的情况进行推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13号进行3方通话，重申对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批准法案，禁止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界银行在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明年中国经济将放缓，经济成长率将从今年的 5.2% 降到 4.5%。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说，由于房地产业的困境，加上全球对中国的需求疲软、债务水平高以及消费者信心动摇，使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依然脆弱。报告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在过去2年中下降了 18%，当局急需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解决房地产开发商所欠下的庞大债务。制造业的强劲投资暂时抵消了部分疲软，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电池、芯片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领域。然而，世界银行认为，要保持稳健的增长，中国需要消费支出的复苏。消费支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急剧下降，从2021年年底到现在一直低迷。
外商百货股排势撤离中国。家乐福2019年把80%的中国股权卖给苏宁易购后， 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又关闭100多家分店。零售巨头的德商麦德龙1996年进军中国市场，不过2019年时把80%的中国业务股份出售给物美集团。同年进入中国布局的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近年也逐渐缩减在当地市场的规模。2016年到2022年，沃尔玛在中国就收掉大约130家。除了进口更多印度商品，传出沃尔玛有意将采购中心迁到越南，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付费成为会员才能进入卖场消费的量贩卖场，像是 Costco， 今年却是在中国开拓商店。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则是瞄准中国高端消费族群，它在当地的销售额和会员数持续增长。不过这种模式是否能让维持长期获利，让中国消费者愿意持续买单，仍有待后续观察。
距离台湾关键的大选剩下不到一个月，中共正通过贸易壁垒调查和频繁的战机侵扰向台湾施压，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对此，台湾呼吁中共停止政治行动。中共商务部今天说，已经认定台湾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以及2010年和台湾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共10月份曾经表示，将把贸易壁垒调查延长到1月12号，也就是1月13号台湾大选的前夕。台湾当时就批评说，此举是为了干涉台湾选举。此外，台湾国防部周五上午还表示，自清晨6点半开始，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运-8、轰-6、空警500和无人机等机型在台湾附近活动，其中1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中共的舰艇执行任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周四说，两国计划在明年4月联合举办一场关于保护 5G 网络的区域会议。此前，哥斯达黎加因国安考量排除中国科技公司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请听报道。
数月前，哥斯达黎加才颁布了一项维护网络安全法令，实质排除中国参与该国 5G 网络的建设。哥斯达黎加总统罗德里格·查韦斯上周对此表示，拒绝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运营 5G 移动数据网络，原因是网络安全和间谍问题。美国将和哥斯达黎加举行 5G 网络区域会议，是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与资源的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访问中美洲的成果之一。理查德·维尔玛访问哥斯达黎加，和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阿诺尔多·安德烈14号共同主持了首届美国哥斯达黎加高级别战略对话。两个人会后共同宣布5项新举措，其中包括计划于2024年4月在哥斯达黎加联合举办 5G 网络保护区域会议。理查德·维尔玛此行也和哥斯达黎加总统罗德里格·查韦斯会晤，推进双方在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合作。美国国务院说明，他们在会中讨论了首届美国哥斯达黎加高级别战略对话的成果。该对话确定了如何扩大美国和哥斯达黎加在安全、人道移民和包容性经济繁荣等共同目标上的伙伴关系。根据美国大使馆声明，美国大使馆还将与哥斯达黎加合作，通过分享实时生物识别信息，帮助两国识别公共安全威胁。美国大使馆还提到，将把安全出行倡议延长至2024年12月，为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符合条件的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提供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合法途径。美国还将为哥斯达黎加弱势社区的小型企业提供新的援助，并努力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美国和哥斯达黎加也达成共识，认可两国新设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的价值，计划明年在华盛顿举行下一次会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国会众议院批准一项立法，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或国会法案批准的情况下将美国撤出北约组织。负责牵头的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表示，这项立法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强调 北约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联盟。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批准一项立法，禁止总统在未经参议院或国会法案批准的情况下将美国撤出北约。这项法由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牵头，被纳入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授权法案已于周四在众议院通过，周三稍早已在参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拜登总统签署。凯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约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世界各地日益严峻的挑战下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他说，立法也向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发出了一个强烈信息，也就是我们的自由世界仍然团结。卢比奥则表示，该行动是国会监督的重要工具。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必须确保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保护我们民主盟友的安全。过去两年，拜登在任期内对北约进行了大量投资，尤其是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向欧洲投入了更多的军队和军事资源，以展示武力对抗普京发起的俄乌战争。同时也因为乌俄战争，原本定于今年7月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再被延长一年任期，以稳定欧洲局势。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